搞不懂神在干嘛的时候，他说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路就任凭我现在的心情继续的往下去，继续的让他失望，继续的让这个痛苦、愤怒、怀疑、不幸在我的里面腐蚀我，也腐蚀我将来一生。啊，另外一件事情我可以做的，就是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，那我仍然尊他为神，直到在神没有错。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So when God doesn't make sense, let God be God. 让神，我们还是尊他为神，知道他有绝对的主权，知道他有美意，那这个要凭信心来接受，就不讲理由的，不能看环境的，不能看自己损失的，不能看自己遭遇的，我就是相信在神，他不会随便做一件事情，他不会随随便便叫我们受苦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说到，神并不甘心叫人受苦，他甚至不甘心叫人忧愁。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故意要降灾来刑罚来责罚我们的意思。他如果真容许苦难临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像约伯一样，他已经先预备好了一个主的结局在那里，一个美好的结局在那里，他才把约伯带进那个苦难去。我们的神永远是这样子一个积极的神，不然他不会随便叫我们经历苦难。所以他说，这是我记得这两条路可以走，他说我就凭着我的信心，也因着神的怜悯，我拣选了第二条， Let God be God， 让我仍然尊他为神。他就说，主，我相信你，我交给你。后来当他慢慢说，借着这个环境，主在他里面恢复他的信心，给他安慰，给他力量，他慢慢出来，他成为很多有苦难的人遭遇到这样子的情形，这样子困惑，觉得神无可理喻的时候的这些人，他成为他们的帮助。他也写书，他也到各地的去讲道，帮助了很多人。而另外一个故事是我曾经在杭州好像给你们讲过的，在英国有个小女孩子，她从小就羡慕做宣教师，她非常羡慕做宣教师。她生长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面，他爸爸妈妈也不把他当回事，想这是小女生的心愿，也没管他啊。可是当他慢慢长大，大学毕业以后，他那天来跟他爸爸妈妈讲，他说我要到非洲去宣教去了。他爸妈简直不敢相信，没想到这个女儿真的是当真的。那舍不得他走，盼望他不走，要求他不走，通通没有用。这个女儿带着行李要去非洲去了，所以让他爸爸妈妈跟家人只好到这个火车站送他。当他上了火车，回头跟大家招手，火车要开的时候，他突然一不小心从火车上掉下来，火车压断了他一条腿。就是没他里面一样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对他，他这么渴慕服侍主，为主摆下，为神的国度出去传福音，而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去爱神过于爱他的父母，爱他的家人，爱他地上一切，他撇下了这一切出来，神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他？弟兄姊妹，仇敌在这里就趁机来伤害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我想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到他的角色里面去，我们里面都会怀疑，都会困惑，都会埋怨的。他也经过了这样子一段软弱的时间，带着神重新恢复他，让他知道，虽然我现在仍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知道神不会错。所以后来他就钻了一条假的腿，然后隔了几年以后，他就比较能够自由活动了以后，他又来跟他爸妈讲，我要到非洲去了。他爸妈气得不得了，就觉得这个女儿怎么这么顽固，你硬是要去。他的亲戚朋友笑他，他说你有两条腿，你到非洲去，土人要吃你，你跑都来不及，你现在更不要说你只剩下一条腿，你怎么跑？但是他还是要去。当他这一次出发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到火车站来送他，他就这样孤单单的一个人提着行李到了非洲去。他在那里为神做工，在那里宣教。有一天他走路出去，走出去，走到山里面去，他走迷路了。他突然不小心走到食人族，那时候还会有吃人的这些非洲土人，他走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呢，突然看到小孩子，小孩子看到他吓哭了，因为从来没看过这样子的白人来啊，吓得大哭，一下子就惊动了土人，全部出来，就把这个女孩子抓走了。 然后就绑在他们那个广场的中间啊。那天晚上他们要献祭，要准备吃掉他。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把他绑在中间的柱子上，你看他是一个女孩子，就绑在他的腰。然后旁边呢，酋长坐了一个酋长的这个酋长的宝座上，旁边的土著就在那里跳舞啊、叫啊，准备要献祭啊。那到了傍晚的时候，他们准备要来杀他、要来吃他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。突然圣灵提醒他，他就弯下腰去把他的腿拆下来。这一拆不得了，所有的土著一下子吓到了，全部往后退一步，他想这是什么神，居然可以把脚拆下来。那个酋长看了以后走过来，把他的腿拿起来大口咬一下，痛得不得了啊一叫。然后那个酋长一下子跟他跪下来，把他当神一样在地上拜，所有的土著一起跪下来拜他。他们认为碰到神了，腿可以拆下来，肉居然咬不动的。你要知道多少的宣教士被这一个主落吃掉殉道在这个主内里面，从来没有人可以把福音带进去。就这样子一个弱女子借着一条腿把整个福音带进去，整个部落后来都信主。弟兄姊妹，当遭遇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真是不明白为什么。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很本能的就会问神为什么，甚至问神说为什么是我。这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我也常常问神 Why me， 为什么，为什么是我呢？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认识神，真摸着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，就让我们低头敬拜他，知道他不会错，知道凡事都有他的美意，他带领我们是按着赞带领我们往前去。所以民数记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有得胜的时候，有失败的时候，但是你发现云柱火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，就连他们被管教走迂回的道路，在那里绕行的日子，神都陪着他们。就千万不要以为神百姓在旷野里面是走迷的路啊，在那边胡闯东闯西流的，每一步路都是神在那里带领他们。就连他们软弱了，就连他们被神管教了，神都在那里按着正带领他们。这是我们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啊。约柜在前面为百姓寻找安歇之处。那不仅仅这样子，圣经里面这个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神是绕道而行，对不对？刚出埃及的时候，本来可以走非利士人的路，但是神怕百姓遇见战事啊，然后他们会退回，所以神带他们绕了一个道走过去。所以神是衡量我们的度量，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刚出埃及，或者在这个时候没有力量去面临征战，神带领我们绕道而行。他真是知道他那个意思啊。那有的时候呢，申命记第二章第三节说到神带领我们绕行，就神的百姓那时候是得罪神，在加利斯巴尼亚，所以神带着他们就在那边一圈又一圈的好像绕行。那虽然他们在神的管教底下38年好像在那里一直走绕行的路，但是神还是陪着他们。有的时候神带他们，生命记第二章第三节带他们折回什么的道路，就是你这段路你没好好走，神带你回来重走一遍，他按着他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，他在带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难过，不要害怕啊！要知道我们的神真是爱我们，他亲自带领我们，为自己的名，他要引导我们走义路，他带领我们往前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句话啊，民数记第二章民数记第二章第二节，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。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节圣经，就是神的百姓从旷野起行的时候，他们是按着帐往前行。那第二句话非常重要的话，就是当他们每到一个地方，他们第一件事情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对着会幕安营。会幕讲到神同在的地方，讲到神被我们敬拜侍奉的地方，讲到神的百姓在每一个的遭遇里面，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每一个境界的里面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对着会幕安营，叫做 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， 主耶稣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每一站都是这个样子，是学生也好，刚结婚也好，我们在进入交友的阶段也好，在开始我们的工作也好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人生的哪一个台阶，哪一个阶段，我们永远要学习的一件事情，对着会幕安营。主耶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。主如果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就一定在旷野里面，我们就灭亡了。你不是走迷的路，就是被野兽吃掉，你就是被亚玛利人从后面把你给抓掉了。我们对着会幕安营，向着神，对着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中心，他是我们生活的中心。你是学生，好好读书，但是主是我们的中心。建立家庭，好好享受神给我们的爱情，但是基督是我家之主。进到神家里面来学习侍奉，弟兄姊妹，主永远是我们的中心。要学，这个要学。那我说过，我们是在硅谷，硅谷那里忙得不得了，大家上下班忙的。那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报纸上写说，日本是这个样子，美国现在也开始这个样子，他们忙到一个地步呢，这个法老督工管辖你们，连你上厕所都要管你的，他就这样怕你在厕所里面浪费公司的时间，所以三分钟以后呢，那个厕所的纸就拉不出来了。所以你在里面如果耗太久的话，你还没纸张呢。那么后来一想，很多人自己带了卫生纸进去嘛，那么他们就发明一种三分钟以后呢，厕所门自动开开来，你非得出来不可，给你管好时间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那后来还发明了一种东西，就是你坐在椅子上，你到底是坐在那里发呆呢，还是真正在那里做事情，它是从你的椅子，从你发出来的那个热量，他老板就可以知道你今天工作效率怎么样。那督工用各样的方法来挟持我们。我在矽谷那里是真的啊，有一个中国的老板，这个在公司里面，他管员工是另外一套的管法，他每天早上去摸你的咖啡杯，到底是热的还是凉的，凉的表示你还没来，那你会说，那我找别人帮你倒一杯咖啡。所以我们后来有些同事就找同事找到了，帮他倒一杯咖啡在桌上，或者一杯热水是热的啊。说老板一摸以为他来了，那后来他发现不对劲，可能人家会骗他，所以呢，后来他看见这个人一早没看到，怎么十点多才来，他就跑到停车场去摸他车子的引擎啊，看看引擎是凉的还是热的，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刚刚来还是早上就来了。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管辖人，所以呢，大家在那里最流行的一句话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我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说的是世界上外邦人讲的话，神儿女们，我们不准讲这句话，我们里面有主了，怎么还在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弟兄姊妹，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法老要叫我们向他效力，他差遣督工来管辖我们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体力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一切都为法老做积货城，积的货都不属于我们的，通通归于无有。让我们天天接触的都是褐泥烧砖摸这些属地的事情，这是法老的诡计。那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如果主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弟兄姊妹，在人生的路上，不管是进到家庭也好，进到工作，进到职业，进到事业里面去，早晚有一件事情会把我们从这条路上打下去的。所以每到一站要学的第一个功课，我们要对着会幕安营，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，让基督可以去守卫。那有一个医生弟兄啊，他在纽约上班的时候， 他原来住在新泽西这边，每次要到纽约上班，他需要穿过一个隧道，那非常这个交通拥挤，常常路上耽误他很多时间。那他很辛苦，因为医生要一大早去，然后要晚上很晚回来，有时又碰到紧急的呼召，又要再赶到医院去。所以他后来就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我在医院旁边能够有一个小小的公寓给我住的话就好了，这样我每天就不要这样跑来跑去，方便很多。”结果很耶稣也很恩待他，后来他买了一个小小的公寓在医院旁边。哎呀，他好死的，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对不对？有厨房，有一个小小的客厅，有一个小小的卧室，他每天哎呀就不要省掉，就省了这么多的时间，他就好高兴好高兴。结果曾几何时啊，有一天他的同事邀他到家里面去吃饭，他就到朋友家去，一到朋友家去他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么大的房子，那么漂亮的房子在纽约啊！他走进去那个客厅那么豪华，他说他连他的厕所都比他的卧房还要大，他心里面真是不舒服。哎，这个人家里面这么漂亮，然后他又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卧室。一进到卧室以后呢，整个天花板上都是玻璃，好漂亮的。然后那个睡觉的床是一个扇形的床。好漂亮的一个床，然后呢整个扇形的床尾呢放着所有的音响的那个音箱，那个立体音响的音箱，然后他就故意打开他的音乐，有很美的音乐出来，然后音乐里面呢有一辆火车开过，就从床头这边的第一个音箱他开过去，哇，他羡慕得不得了，哎，怎么有这么舒服的环境。他那天在回家的时候，自己的公寓都不想进去了，喜乐不见了，喜乐不见了，这个地上的夸耀跟满足就这么容易就不见了。马上主就提醒他，对不对？凡是以别的替代主的，那个愁苦一定加增。是的，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，回到家会觉得哎呀我的房间这么小，但是我想我们里面真有主，真把主摆对的位置，主很快就会把我们校正回来。那弟兄是一个爱主的弟兄，他马上被主校正，他知道主唯有你，永远是你。弟兄姊妹，太容易了，太容易喜乐就掉了，太容易我们的依靠，我们的这个保护，我们的追求变味变色。我们必须把主摆在首位，当主摆对的位置什么都好，对不对？就大卫的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讲到，以别的代替耶和华，他的愁苦一定加增。但是同样是大卫，到了十六篇第八节的时候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然居住。弟兄姊妹，多宝贝，都不在乎外面，在乎你把神摆在什么位置。我们把神摆对了，弟兄姊妹，不仅仅我们不被动摇，太多事情会动摇我们，不仅仅我们不被动摇，而且我们心欢喜，我们灵快乐。所以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一站一站的走啊，每一站他们第一件事情最首要的事情就是对着会幕安眠下来，这是民数记第二个重要的走路的原则，主在这里提醒我们。第三个，我们请看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，从第五节一直到五十节，但是我们没有要读那么多，我们只是读一节做例子。他就讲到每一站他们停留，神又带他们往前去，那么底下的一切的都是重复依照这种的模式来记载啊。那么第五节，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，安营在树歌，从树歌起行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，从以堂起行，等等等等等。那一路上在这里记载，他们一站又一站的要往前去。 这就是我说的，神在我们身上带领的是一条上行的道路。神没有叫我们在那一个站、那一个经历里面停留太久。当时候到了，要停多久，要学多久，完全在神的手中。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学好了我们该学的功课，我们得着了神要得着我们的，我们要得着神的，神就带领我们再往前去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说到的起行啊，在原文里面跟出埃及记的这个 Exodus 是一个字的，是一个这么完全这么彻底的出来。神就是这样一站一站的带领我们，时候到了，神把我们招出来，我们要再往下一站去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在旷野里面走路啊，走属天的道路，第三个原则讲到永远以他为目的。我们已经讲了三个啊，第一个凡事都有他美意，第二个处处以他为中心，讲到每到一站我们要对着会幕安营，那第三个讲到永远以他为目的。那这句话用新约的角度来说啊，就是保罗说的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我要向着标杆直跑。也就是像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，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啊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凡事长进，我们一路上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是一个往前走的人，我们不停下来。神带领我们进到一个经历的里面，我们伏在神的手下，我们对着会幕安营，我们在这里学好了神要我们学的，而神要把我们招出来，再叫我们往前去。旷野四十二站，当我们在这里复习看一遍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中间有他们得胜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战胜了亚玛力人，但是神没有叫我们活在一个得胜的经历回忆里面，神要叫我们再出来。中间有他们失败的时候，有他们不顺服神得罪神的时候，像加底斯巴利一样，神也叫他们从失败里面出来。在他们路上的遭遇有一些不太舒服，叫他们觉得苦的遭遇，像玛纳的苦水一样，神让他们经历了苦水，神让他们经历了那个神的医治以后，神还是把他们带出来。那中间也经过大复兴啊，那么喜乐的，像以琳啊，十二股活泉，七十棵棕树，要我的话就坐在那里正好，就要走了嘛。但是神说这是一个半路凉亭，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发现云柱火柱一动，神的百姓就都起行，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在以琳这么舒服的环境里面，当神往前的时候，他们就起来跟随。没有一个环境神叫我们一直停在那里，除非我们耽误了神的时间。属灵的道路没有捷径，我们不能缩短它，但是我们却可能让它拖长，因为我们赖皮，我们耽误了神。不然的话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一直是一个积极，一路上带领我们往前去的。旷野其实不需要走四十年、三十八年，旷野的经历是我们必须有的，但是没有必要要走这么长，对不对？从加利斯巴利亚，从西奈山到加利斯巴利亚这边这一段路不过十一天的路程。旷野这三十八年的漂泊，是神百姓因为不顺服神而在那边造成的浪费跟耽误。虽然旷野的经验是必须有的，因为每一个人从生得救到建筑的这段路上，我们都在经历。我们旷野的经历里面，我想在座很多都是传道人哈，考考你们，神百姓在旷野里面的经历，你们觉得有哪几个很重要的经历是很宝贵很重要的，跟我们息息相关的，讲讲看。怎么都不讲了？在旷野里面，旷野的经历到底有没有价值？当然有，在这里我们经历了神的引导，对不对？一路上云柱火柱带领我们，在这里我们经历到了神的供应，神供应这三百万个人，这是一件大事情。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一百个人吃东西，我想已经把我们的这个主人弟兄姊妹们已经累得很辛苦了哈，我们都不忍心。那三百万个人吃喝啊，一路上吃了四十年，神供应我们， 在旷野的里面，我们经历了神的启示，对不对？西乃山，神把他律例典章，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。在旷野的里面，我们学习了经历了属灵的征战，对付亚玛利人、迦南人，在这里我们学习属灵的征战。在旷野的里面，我们经历到我们的肉体被神暴露显明，被神拆毁。一路上神在这里显明百姓的情形，百姓在旷野里面的专长啊，一个是会哭，一天到晚站在会幕门口哭，没有肉就哭。你去读民数记，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一同哭啊！哎，我觉得那天天上的神丢脸丢大了，还好是在旷野，不然啊，他觉得带着这班耶和华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出埃及，在旷野里面为了肉全体嚎哭，还真丢脸。会哭，会埋怨，会拿石头打人，这是神百姓在旷野三大专长。神一路上暴露这些百姓们的肉体，暴露他们的情形。神在这里审判，神在这里对付，神在这里拆毁啊！弟兄姊妹，让新造的一代能够长出来。这是旷野里面的经历，至少这五方面非常的重要。我们都需要经过这些过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不需要耽误这么长的时间。这些事情我们经历了，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往更深的地方去。神的目标是在迦南美地，旷野是过程。神的目标是叫我们在基督里，这些软弱、跌倒、肉体被对付、罗马七章的叹息、呼喊，弟兄姊妹，这都是需要的，但是这是一个过程，不需要拖这么长的时间。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积极，我们认真，我们可以缩短很多迂回的日子和浪费，可以在主的面前直接进到更丰满的地步，在基督里面承受基督为业，这位太丰富的基督啊！所以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功课没学好，所以神只好带我们绕行。有时候功课没学好，神带我们转回，再重新去走那段路。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时间节省下来，我们顺服的彻底一点，被挂在十字架上死就死得甘心一点，不要到最后人家用棍子打才死。因此呢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更认真的来走主的路。那这是第三个原则啊，永远往前去，永远在主的面前要学习进步。就从前有一个很伟大的雕刻家，他雕刻了很多很好的艺术作品，就有人去请教他，他说：“某某先生，某某大师啊，在你这一生里面，哪一座雕像是你最得意的？”他说 ：“My next one。”他说：“我的下一个。”这个人是一个进步的人，对不对？虽然他已经做出了这么多成名的著作，这么伟大的雕作，但是别人问他说哪一座最伟大，他说：“是我的下一个。”那如果我们反过来问你，哪一天过得在主面前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？我们可不可以说今天？每天早上都跟主讲，今天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天。弟兄姊妹，在主面前要有这样子的雄心。每一个日子，我们抓住来经历神；每一个日子，我们抓住在主面前更往前去。所以看见了没有？在这边哈，开头、结尾。基督是一切的开始，而基督是我们一切的结局，而整个过程也都是他。他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当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他的美意，因为他是按着站带领我们。当我们每到一个经历里面去的时候，我们处处以他为中心，我们对着他来安逸。而当我们在这个经历的里面，云柱火柱在这里决定我们停留多久，对不对？停一天，停五天，停一个礼拜，停一个月，停一年，那是神在这里决定的。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好好学好神要我们学的。当云柱起柱，云柱火柱起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起行了，我们再从这里面出来。神这一生都在呼召我们出来，出来，神一直要叫我们出来，从我们得胜的经历里面出来，从我们软弱的经历里面出来， 从里面我们被管教的经历里面也要出来，一切的环境里面神让我们经历的得着了他，经历了他，神要叫我们再出来，因为还有更多的恩典要给我们。所以同样的，在每一站的里面，一面讲到神呼召我们出来，神的心意希望我们继续往前，但是同样的，在每一站里面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考验，我们可能在这一站被留下来，被淘汰掉。太多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，在不同站的里面，他们被淘汰了。从前跟得好好的，后来埋怨了，从前跟得好好的，后来背叛，可拉党的背叛，对不对？他至少他前面走了这么一段，但是后来那个背叛的性情出来了，神审判他们。再往前走，有人又为着吃肉的事情得罪神，对不对？神又审判领导他们。到了加利斯巴利亚又出问题，又淘汰一些人。弟兄姊妹，一路上神呼召我们往前，要把更深的恩典和祝福给我们，但是同样的，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任何一站都可能把我们打下。我们所赚的钱可能把我们挡下来，我们所建立的婚姻可能把我们挡下来，我们所生的孩子可能把我们挡下来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配搭的这个态度跟动机可能把我们挡下来。弟兄姊妹，太多的事情会把我们停下来，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底波拉一样，我的灵啊，要兴起往前，真的是要往前。如果我们滑跌，如果我们失败，我们随时归回，平信往前。我们在美国开车子啊，车子后面那个牌照号码外面常常加一个框框，那你可以写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话，有的是很简单的，有的是很幽默的。那我们基督徒常常就写一些主的话。那么陈锡珍的弟兄他说，他的儿子上面写了一句话，说请你小心开车，因为这辆车的驾驶可能随时被提。一被提的这个人，没有这个车，没有人开的，要小心一点。那我的车子后面写了一个牌，一句话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-turn to God， 就是任何时候你可以180度的转向神。那英文很简单，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-turn， 就是开车子的时候就这样，你原来是开这个方向，发现不对了，赶快回头就是了嘛。就任何时候你可以做一个180度的回转，转向神。就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，我被一个美国人跟踪，我在想，糟糕了，这个晚上他跟我干什么。然后跟我开左边他开左边，我开右边他开右边，我到我爸爸家他就跟到我爸爸家。我那边开到我爸爸家的这个停车的位道上去的时候，他也跟上来。然后我就猜头，我就回头问他，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妇女，我说你要干嘛，他说你那个车牌在哪里买的。他说我好喜欢那个车牌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你去哪边可以买到那个车牌。弟兄姊妹，那句话很简单，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回转向神，就是我那时候今天早上讲的，我写给我们大学的同学，就是随时归回的意思。不管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是怎样的情形，怎样的偏离神，不要接受仇敌的谎言，觉得我这个人神不要了，神不爱我了，不要觉得说我这个人不可能爱神。弟兄姊妹，是的，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爱神，是的，我们自己是在神的眼中一无所事，一无价值。但是关键都不在于我有什么，我是什么，而在于我愿不愿意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中。他有办法，他永远有办法，连雅各他都有办法。雅各，我们斗得过他吗？斗不过他，神都拿他有办法。保罗，我们比得过他吗？罪人中的罪魁，他不是随便讲的，但被神用得这么美丽，这么透亮，这么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要在主的面前真正的谦卑，我们里面心里面那么深的我们要主， 主在我们身上要做奇妙的工作了。唯有耶稣，永是耶稣。所以我说，当神呼召我的时候，神就是用这四个字 Jesus only, Jesus ever, 中文是八个字啊。神呼召我，当神一呼召我的时候，我里面本能的跟神说，主啊，不可以啊我说还没有预备好，现在不是好时候。结果接下来的两天第二天我就动手术了，这个早就安排好的手术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动手术。因为我在1988年那次到美国最好的一个医院 Stanford 医院啊，那他是这一方面的这个专家，全世界各地都请他，以色列请他，法国请他，新加坡请他，中国大陆请他，各国都请他去，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。那在美国有很多人也很关心我，帮我介绍了很多很好的医院，好像 John Hopkins 啊，或是那些很好的医院。当我打电话跟他们联络的时候，他们一听说我的医生是 Dr. Fee, 这个费医生，他们都说你不需要去找别人，他如果不行就没有人可以治你的。所以1988年他帮我开刀，开了15个小时，从早上7点钟开到晚上10点钟，他把我的瘤 90% 割掉了，剩下 10% 留下来。我的姊妹问他说，你那 10% 是很难割是吧，他说不是很难割，是不可能割，他说除非你的先生不要脸，整个脸都割掉，不然的话不可能，因为剩下的那一部分呢，跟我的皮肤，跟我的肉，跟我的神经全部混在一起，没办法割了，他说就剩下这 10%。 然后他跟我的太太讲，他跟我姊妹讲，他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帮你先生开刀了，要把他累得半条命，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，那个开脑袋 开心脏也不过10个小时12个小时，他开我这个开了15个小时。就到了91年，有一次我回去看他，他一看到我他就叹气，他说我要再给你开了。我说为什么，你不是不给我开了吗？他说我如果这次不给你开的话，你又要另外15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那我那时候就回来祷告主，我说主啊，我到底还要不要再去接受这个手术。那很多弟兄姊妹陪着我祷告，我们每个礼拜天就有一些弟兄姊妹聚了会，散会以后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来，我们就在一个家里面聚集在一起，就为了我的病祷告。大家一方面寻求神到底要不要再接受这个手术，一方面也为了这件事情仰望神啊，施恩祝福。后来祷告了以后呢，大家里面都觉得很奇怪，就觉得主好像要我去开刀，但是呢又搞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刀啊，但是觉得后面有个原因就是搞不出来。后来我也就顺服，我就去开刀了，所以在我开刀的前一天其实前两天10月6号神呼召我，就记得这个 Jesus only, Jesus ever, 唯有耶稣，永是耶稣，那么神呼召了。呼召了以后，我当时的反应就是 no, 我说主不可以。然后接下来的两天呢，里面就很紧张啊，然后又很担心，很多的忧虑出来。那这么宝贝的话，唯有耶稣，永是耶稣，他担心什么呢？但是里面就是力量够不上来。虽然我也盼望主呼召我，尤其在我20多岁30岁的时候，那一段时间很多连长弟兄都鼓励我说，你应该出来服侍主。他说你这个人赖皮，生来就是立位人，躲在世界里面干什么？那我就跟我连长的弟兄讲，我说我呼召又不是被你呼召，我是被神呼召。我说我又不是被一个组织，也不是被一个教会呼召，我说我也不是被一个需要呼召出来。我说招，既然是神在招人，那我要当他的仆人，我必须知道是神招我嘛。我说真是出于神的招，你知道我不会赖皮的。那我也在这里劝弟兄姊妹啊，服侍主真的是需要找，也不然你走下去，如果你只是因为教会需要你出来，有一天教会需要没有了呢？如果你出来是因为弟兄姊妹给你鼓掌夸奖你，有一天弟兄姊妹不再夸奖你了呢？如果你被招出来是一个连长弟兄鼓励你出来，有一天连长弟兄跌倒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们的招必须从神直接来，这是服侍主的人一个很大的盼望，不然的话这条路不好走。 所以我一直盼望神找我，神找我。我预备 我上班的时候，我也把自己当作一个工人啊，我尽了我8个小时工作的责任，我回到家我就读经，我就服侍主，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服侍主的人来看。所以我在30岁生日那天，我就跟主讲，我说主啊，30岁你再不招我就不要招了。我说因为我老了，那个记忆力也不行了，时间也比不上人家，人家从20岁20多岁啊就蒙召就开始服侍主，我已经输人家输了这么多年。我说主啊，30岁你不招就不要招了。那个神的道路跟意念永远高过我们，神才不跟我们讨价还价，神不招就是不招。一直到我这35岁的时候，我没有预备好要招神来招人，所以我就跟主讲，我说主你为什么挑这个时候，天天七上八下，我跟我的姊妹交通都觉得这一关很难过。就10月9号我去动手术啊，那天在手术台上，那个医生还没有来，连护士也还没有来，来了一个实习大夫，那技术很差，他帮我扎那个血管，这边扎血管扎不进去，扎这边扎不进去，换这边扎扎不进去，换这边扎扎不进去，要换我的脚扎，还要换这个脚扎，怎么扎就是找不到血管，而且人家护士一针就可以进去的。我不要得罪你们在座的医生啊，我讲你们的技术很好，我是说那个医生不好，他就是扎个老半天扎不进去，后来勉强进去了，好，血管进去了。再接下来呢，因为手术很大，所以要怕我这个气通气管被阻塞，所以有2个塑胶管要从鼻孔这样穿进去啊。那我从前开刀呢，都是在这个很有技术的别人帮我放进去，或是在我麻药昏过去以后他们才放。这个医生呢，在我还醒着的时候就在那里戳啊戳啊，哎呀，戳得我鼻子痛死了。我后来手术醒过来，他发现我从那个鼻子通到口腔里面的那个洞底下出来了2片薄片，那个皮啊被他整个刮破下来，还就在那边戳啊戳啊戳。然后我的身上被一个大皮带绑着啊，躺在手术台上。那这是我第9次手术，就在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我就向神祷告，突然一下子神的爱圣灵浇灌下来，哎呀，我的主一下子把我好像整个人提升起来，他用他的爱，他用他那最宝贵的爱情浇灌。这么伟大的神居然肯提名招我，招我一个这么败坏没有用的人啊！我在手术台上一下子圣灵，那个真的是主做的，而不是我自己的力量可以把我提起来。2、3天怎么挣扎都过不了的关，圣灵一浇灌下来把我带过去，所以我就昏过去了，不是被圣灵充满的昏过去，我是那个麻药进来了我就昏过去了。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跟我姊妹讲的第一句话就说过关了，真的过关了，那个害怕，那个担心啊，那个忧虑，通通从我里面出去。我知道主在这里，主要得着我们，我们要得着主，永远是 Jesus only, Jesus ever。这句话我做了一个牌子挂在我的家，我的书房上。当我出来服侍主以后，果然主带领我经过了很多我从前没有经过的环境和艰难。但是这简单的4个英文字 Jesus only, Jesus ever, 就是唯有耶稣，永是耶稣，成了我心里面最大的依靠，最真实的一个标准。主用这个来衡量我们，到底你是在服侍什么，到底你要什么。这也成为我心中一个最大的安慰，因为唯有耶稣，永是耶稣，他最可靠。这个也成为我人生里面现在整个的生活最重要的标杆，唯有耶稣，永是耶稣。这个也成为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切生活侍奉最严格的标准。当我们不是为了主的时候，如果主爱我们，主怜悯我们，主的管教一定临到的。你在我以外贪图什么？你在我以外你追求什么？唯有耶稣，永是耶稣。弟兄姊妹，神带领百姓经过旷野的时候，这一段路第一次数点 第二次恩典，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蒙神拣选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召受托有使命的一般人，这是第一次的恩典。而在旷野的一路上，他要让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他的美意，他要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站里面我们要处处以他为中心，向着他来安营。而一路上他要叫我们永远以他为目的，离开起行再往前，起行再往前，一路上向着标杆直去。而当我们那天到了迦南地边界的时候，神再次数点我们，一方面他根据他的主权，他量定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遭遇，我们的产业是什么，而另外一方面他根据我们里面心造生命的度量，到底有多少的肉体真正倒闭在旷野里面，到底多少有心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产生出来，他要根据这个人多的把产业多给他，人少的把产业少给他。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彼此勉励啊！其实我们的话语都是很有限的，但是就像我今天晚饭跟一些弟兄们讲的，其实我们所听的道已经够多了。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不是听更多的道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在主的面前更真实的走主的道路。我们的标杆是不是这么确定在主的身上呢？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很诚实的在主的面前说，主是的，唯有耶稣，永是耶稣。我们一起，谢谢听到这。